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今天来到10月22号礼拜二的节目，嘉妍呢在这继续的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空中辅导这个平台与我们联系互动的。我们的节目主要是透过电话连线与我们的听众们互动，无论大家呢是在你们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或是情绪健康等等，需要我们为你祷告或是咨询，欢迎大家呢在礼拜一、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2:00，礼拜四的晚上7:00到8:00直播的时候，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 32 13229966 32。我们呢在空中辅导的热线里面呢，就会为大家解答关于你们在你们的家庭当中遇上的困难。礼拜一呢，主要是我黄嘉妍和杨天成老师来接听电话的。礼拜三就是周师母在这为大家来听电话。如果呢是关于你们的情绪健康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可以在每一个月第二个礼拜二晚上7:00到8:00拨打精神健康热线与廖医生和周师母连线的。我们还会有谭心师母在每一个月第三个礼拜一跟大家在线上联系，主要是可以帮助大家婚姻家庭的问题。而在每一个月的第四个礼拜四，在直播的时候呢，嘉妍还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主持，他也是一位专业的辅导老师，可以来解答大家各方面的问题的。那我们今天踏入呢这个礼拜二呢，将会播放新的栏目，叫做芦花盛放。我们早前都已经推广过这个栏目，这个栏目呢是为姊妹们而设的。我们的生命就好像花朵，我们可以选择把这一朵花养得好好的，在这个花园当中有那么多不一样的花朵，大家一同盛放，因为我们都有主的照顾啊。那我们今天第一集就来一同的来探讨怎么来帮助姊妹生命成长，如花一样的好好的盛开。就让我们今天一起的来听听节目的内容，等一下回来继续的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吧。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喂，你好，王姊妹。
你好，黄老师。
是的，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你好。
哎，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是吗？
是的。
啊，
这个算是第二次吧。
啊，是，你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吗？
还没有。
哦，那是朋友介绍你的。
对，一个教会的姊妹。
嗯，对对对，好，你今天打电话来是想要问一下孩子的事情吗？
是的。
嗯，那你说说看他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呢？
他现在好像就是不愿意表达。然后你跟他说话嘛，他好像也不怎么去回答。 就是你问他跟他聊天，他也不太回答。中午的时候吧，他好像精力很旺盛的样子，也不太愿意去睡觉，就睡眠不是很多。
嗯，对。
然后我也没什么耐心，我觉得就是他专注力也不太好，你去教他这个课本书本或者是读故事之类的，他只能说停留一下，然后就是思想就跑开了。
嗯，您的孩子他现在是多大呢？
现在马上五周岁了，虚岁六岁，中班。
哦，是的。您说六岁，所以现在还在幼儿园对吗？
对，今天开学我把他送过去了。
那么那你说孩子他是不太愿意表达和不太愿意就是跟人对话的，这个情况是从小开始就发现了吗？
一开始的时候嘛他还不会说话。那时候不会说话呢，我们就是叫他嘛，叫他他的反应吧就是没有那么的灵敏，好像叫了好几遍干嘛的，他才那个，他才听到，或者是你有什么肢体的动作走到他跟前了去碰他拍他，他就有反应这样子。因为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看电视嘛，那个时候可能不到两周吧，看个电视什么的，然后我去叫他，我以为他在看电视或者是没有注意到，要不然我觉得他爸爸也是内向话比较少，是不是像他爸爸一开始也没有就是特别的关注。
那孩子是几岁开始才会讲第一句话或是词语，你有发现吗？
讲话的时候就是说话也不算太晚，大概也是一岁多吧，一岁多就爸喊爸爸妈妈什么的。
但是
就是那个时候很
那
个一岁多就喊得很清楚了，一岁之内他会喊爸爸妈妈。
还有呢，除了爸爸妈妈以外他还会讲什么？
别的就是不太会讲，然后他就是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着急。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小时候的事情，不过他现在上了小班或者是到今年他就改变很多。
改变的意思
是就
是
他可以描述他心中的就是想法了，就比原来好的很多吧。
描述想法是他很完整的说完一句句子，就是说他的言语能力是还可以的，就是他可以讲完，比如妈妈我肚子饿，或是妈妈我很害怕，这些他可以讲吗？
会说
啊。好，只是他不太愿意表达，或是话比较少，是不是这个意思呀？
对，然后有时候吧他就一句话他说很多遍，比如说我们房间里面有怪物或者是有僵尸什么的，我说没有，或者是怎么的，他还一会儿过了一会儿又跟我讲，反正不停的跟我讲好几遍，有的有些时候。
对对对。比较容易害怕，他的性格是不是比较容易比如害羞啊，敏感一点啊，或是比较容很害怕自己一个人的。
可能是吧，或者是小的时候因为他20个月的时候我就是就是生他那个妹妹了，所以说可能精力上没跟上，或者是对他的照顾不太够，他他的感受呀就是没有顾虑到。
那个时候就比较专注于照顾妹妹了对吗？
可能是吧。然后有一段时间他就是他生他妹妹的时候，我就让他跟他爷爷，然后就是说住了一个月，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对他一下子就是说有点打击或者是怎么的。
那姊妹现在遇上的困难或是难题主要是在哪呢？就是孩子他这个情况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他，或者是你是担心他在这个学习上有困难吗？
他学习上，他不是去年上小班第二学期嘛，然后我看他也学了汉字，学了数字，好像也会吧，虽然说不是那么的聪明，但是也能学会。
那现在你的忧虑是在哪方面呢？
忧虑就是 我不是带他回老家上了第二学期嘛，第一学期是在他爸爸就工作的地方，
嗯，
然后现在我不想回老家了，然后我就重新转回的他这个工作的地方了，嗯，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老师就是说会不会就是接纳这个孩子，然后他在这个新学校上的开心不开心，
嗯
嗯，他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就是老师呢，他从老师那里能不能得到安慰和鼓励。
嗯，那你跟你的丈夫有商量过吗？
嗯，我跟他反正也说了，他说就在这边上看看试试。
嗯嗯，对，
嗯，但是我们心里面就是也没有什么底，然后就觉得
嗯
好像还不太放心的样子，心里面好像就是反正还是很担心吧。
嗯，可是如果您的孩子他回到那个你先生工作的地方那些的幼儿园，你担心的就是老师不知道会不会接纳他，那你还有其他的选择吗？如果不在这个幼儿园上课的话。
有啊，那就回我们老家，然后那里的老师我觉得相对来说我还是比较放心的。
那我想问，
因为他都是离境了一学期。
好，我想问一下，回老家的话，谁来带这个孩子？你会在老家吗？谁来照顾他？
都是我呀，不管在哪里都是我。
哦，都你会在的。嗯，那可是如果在先生工作的地方的话，就是你跟你先生都在一起照顾，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
嗯，好的。那姊妹，我大概了解一下您的情况，当然因为孩子的发展呢，他还需要多观察，我们才可以真正的了解孩子的需要是什么。那可是大概呢，听你的描述啊，应该您的孩子应该对也是就说他会讲，他会说，而且他还会学，所以就证明呢，他应该就是这个能力上是可以的。只是呢，可能他比较需要呢那个安全感，或者说你说他专注力不足的话，那么你要观察他是哪一方面的专注力不足。因为孩子呢，你需要多观察他，特别这个年龄，有一些孩子他是很活泼，就说我们专注力也有一些不一样的，比如有些孩子他真是坐不定，但是他就很喜欢去做一些很有活力的一些活动，比如他很爱玩这个运动啊，或是去跑跳啊，很活跃的孩子啊。那有一些孩子呢，他的那种专注力可能就是他很难集中，可是他是比较内向的，可能他是比较敏感型的孩子啊，那可能是在学习方面，我们说是有一些学习需要多跟他来好好的去帮助他的，找一些方法。比如我们有说过，有些孩子在那个读写上他有障碍，可能需要父母多一点的帮助他这方面，或者是人际关系上，他必须要父母多教导他怎么样跟别人相处这些。所以无论他的能力在什么的程度啊，父母一起来照顾孩子，这个呢才是孩子最需要的。这个姊妹你一定要记得，我们空中辅导一直强调呢，就是孩子是父母一起照顾，这个是最好，因为这个是上帝设立家庭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就是家庭这个模式一定是爸爸妈妈还有天父在中间帮助这个家庭建立孩子的各方面的成长的。所以呢，我是建议姊妹有丈夫在你的身边一起去照顾孩子，这个呢就更好。至于学校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多观察，还有就是要跟老师好好的沟通。如果您是有些担忧孩子在学校里面是不是适应的话，你可以多跟老师沟通的，这个是作为你家长可以做的。你可以跟老师先讲明孩子的情况，然后让这个老师也可以多留意孩子每一天的学习情况，然后也可以多跟你说啊，今天孩子怎么样了，有什么我们可以多改善帮助这个孩子呢？比如在这个可能是学习上他需要帮助的， 那怎么帮助呢？或者呢，孩子跟其他小孩互动会发现有什么需要改进的？我觉得这个是你跟老师好好沟通，然后帮助老师也懂得怎么关心孩子，这是一起来的，而不是把所有的责任都交到这个老师的手上，因为这个也不公平。因为呢，孩子的学习必须要双方面一起合作，这个也是很需要的。所以呢，姊妹，我觉得说您跟你的先生好好商量一下，一定要你们俩一起在孩子的身边陪伴他成长，这个一定是最好。然后呢，学校方面呢，你多跟老师沟通，你就给他一点时间嘛，你可以先让他试试看的，不用还没上你就焦急了。那你要学习交托，帮助孩子每天跟孩子祷告，你跟孩子在上课前或者睡觉前，你都可以跟他一起祷告，问他今天在学校你有什么事情妈妈可以为你祷告的。比如你刚刚说他会说一些我看到那个有怪兽啊，我看到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这个表明呢孩子他两方面，第一，因为孩子他在成长当中，这个年龄的孩子他的想象力是很丰富的，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呢把这个想象力转化，就是帮助他表达出来，然后安慰他不用害怕，因为耶稣在您身边，妈妈也在陪伴你，那他就会知道啊，原来这些他想象出来的其实一点都不可怕。还有呢，可能是代表说他的安全感不太够，我就建议姊妹你多多的抱抱你的孩子，让他有多一点的亲密感啊，这样子呢孩子就会直接的感受到妈妈在我身边，你多抱他拍他安慰他，跟他说不用怕妈妈在，这些你都要多做，不是只单单给他吃，不是只在他旁边就够了，你明白吗姊妹？
嗯，
对对对，
明白了，我现在在试着做。
对呀、
啊、因为可能是我还不懂得怎样去照顾孩子、可能无形中伤害了他。嗯
嗯，
然后现在就是明白一些了。
对对对，
不知道就是会不会晚
啊？不会不会，绝对不会晚。我经常跟家长说，只要你愿意，不要说太晚。当然，他现在这个年龄呢、是黄金时间来的，因为呢，我们说最黄金就是0到3岁嘛，一个孩子的安全感全都建立在这个0到3岁的。你的孩子他现在6岁，那也还是一个很需要父母的时间，因为当他进入青春期青少年的时候，如果你才来帮助这个孩子呢，那可能就是有点迟，是有可能改变，可是就是比较困难。可是现在你还是可以，因为他才6岁，你还有很多的这个机会来引导这个孩子。
嗯，
对，所以你要把握现在这个时间，明白吗？
哦，好，他0到3岁可能是他就是在2周岁的时候嘛，
对，
然后他这个小便有的时候他不告诉我，
嗯，
然后呢我就有点生气嘛，叫他几遍跟他说过了、他就是有时候看电视呀或者坐在板凳上他就小便了，要不然就是把裤子尿湿了，我就感觉我没有耐心、就凶他或者是打他，
对，
要不然他就把杯子什么弄洒了弄倒了干嘛的，我也凶他，
对，
就是他就比较难教的那种感觉，难，你跟他说呀、很难讲通，有时候我觉得
姊妹，所以
他
现在你要改变你教导孩子的方式了。你有打你的孩子吗？我想问有没有打他。
他那个小便的时候、尿裤子啦、干嘛坐沙发啦、或者是什么尿了、我就会打他。以前我觉得人家小朋友都可以啦，为什么你还这么迟、怎么这么难教呢，跟你说了一遍又一遍的。然后就打他、因为就是他这个尿裤子或者小便的问题。
对，你知道吗？
打过他，
你知道吗？
好几次
姊妹啊，打孩子啊不是这样做的，就是说我们不鼓励体罚，可是当然如果真的有一些时候真的需要体罚的时候，也是可能可以用这个方式。可是比如你说孩子尿裤子，其实这个呢他要去大小便这些其实是一个训练，而不是用口来说，这个是需要你去好像我们训练，我是用一个例子啊， 比如我们养一些小小动物，养宠物啊，你也是需要训练它要到哪里去，什么时候你去尿尿，就是你要帮助这个孩子，他从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然后你要帮助他什么时候你小便大便，然后你要怎么做整个过程，有一些孩子他必须要很清楚的一步一步的去教导他怎么去小便，小便完了你要怎么清洁，然后才是一个正确的次序。不是每一个孩子呢你用讲他就会明白，所以呢你必须要给这个孩子，我们说啊，做小便大便训练呢，其实你要鼓励孩子而不能用打，因为你用打呢他只会很害怕，因为他害怕他就不会享受这个小便和大便的过程，他更加不想要去上小便大便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呢都需要被鼓励，他才会有动力去做得好，你用打的他只会害怕，而且他不懂得什么叫做得好。所以姊妹，现在开始我建议你不要再用打的方式，你必须要用鼓励的方式，而且呢这个可能对你来说是很比较不容易啊，可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个耐心的操练啊。每一个孩子他学习方法不一样，那你去观察你自己的孩子怎么样去帮助他一步一步建立他这个我们说日常生活的自理能力啊，比如他要不要自己学穿裤子呀，穿衣服啊，刷牙呀，把东西收拾好整理好，其实都是一步一步来教的，你有没有示范给他怎么做呢？而他做了以后你有没有赞赏鼓励他，妈妈见到你做得好，嗯，你做得很棒，你有没有这样去教导孩子呢？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那我是鼓励啊，姊妹，今天你打电话来呢非常好啊，讲出你这个忧虑，那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我是鼓励你呢可以看书来学怎么样去做我们叫做积极性的鼓励性的教导，父母教导孩子的正确的方式。我们也有很多空中辅导的这一系列的一个教导孩子的一些的栏目的，我们可以把这些资料也发给你来参考一下好不好？
好，谢谢。
嗯，对对对，你先自己学，学了看了有概念了，那么你就可以也祷告求主给你力量，当你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训练，你自己的耐心也需要训练。特别呢你还有一个小的孩子嘛，那如果你从大的身上你训练，你对你的小的那个也会很好的，你知道怎么样去跟孩子互动，真的打跟骂是没有用的，这个只会让他害怕。
没有，我家这个小的我觉得带牙教牙什么都挺好弄的，跟人家正常孩子一样，这个大的我觉得让我头疼，我也没有耐心，精力都耗尽了，我觉得
是
一个孩子，
那每一个孩子的特级都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看到天赋创造他呢都是独特的嘛，那你从你大的孩子的身上不要只看他做不到的东西，你要看他做得到的，然后呢他做得到的你要多欣赏鼓励，做不到的那你就去引导，就是给他时间慢慢来，不要急。
他自己性格急躁，然后呢还有点倔强，就是比如说洗个手裤子弄湿了或者鞋子弄湿了，然后他在那哼哼半天，
那你就你要教导他如果真的弄湿了那要怎么办咯，就是教导他的正确的方法咯，就不是说就闹脾气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是的，那你就给他示范一个正确的方式，让他慢慢了解啊，原来发脾气呢这个表达是错误的，他可以讲出来的，他可以平静跟妈妈说，妈妈我弄湿了那怎么办，就是妈妈会帮助我的对吧，所以你要让他知道，
我说一会儿就干了没事，他这个很小一点点，就是他不是说面积很大，你需要换，我觉得不需要换，
慢慢来，你解释给他以外你还需要示范，就是说好湿了没关系，我们来想解决方法，那怎么样换衣服啊，这是最重要。孩子为什么会有发脾气，因为就好像照镜子，他是看到这个成年人他怎么回应他就学，所以如果您的回应是平静安稳的回应他，他就会学会平静安稳了， 你明白吗？如果你也是很急躁的骂他，其实他就从你身上学到急躁啊。本身可能他的性格就已经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如果他害怕敏感发脾气的时候，爸爸妈妈还比他更急躁，那你看他学到什么？他都没有学到要安稳，对吧？所以父母的情绪很重要的，你平静，你的孩子就会学会平静了。
好的，我知道了。
是的，对对对，
让平稳一点。
对对对，好啊，姊妹，我先跟你谈到这，好吗？
好的，谢谢黄老师。
啊，不客气不客气，我们继续为你祷告哈，谢谢王姊妹的电话。
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无论你遭遇过什么，你会只是经历，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凡触摸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一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得着完全。看见你过去经历，他看见你一切伤害，他看见你舍失去的远超过你能够承担，他看见你挫折绝望，就伸出手触摸，一直今天为你预备，有条一直恩流从神宝座涌出，凡是我的尽头得着完全。我曾亲身经历每个破碎的生命，迎着耶稣的召完全，只是爱的河流，只是永恒活水，这是生命泉源，永流直到永远。
喂，你好，吴姊妹。
喂，你好，老师。
今天您想要继续跟进的是关于情绪上的事情，对吗？
对，情绪上还有那个恋爱上的。
哦，所以今天还有恋爱上的问题哦。那不如这样子，你可以跟我多谈一下恋爱上的事情吗？因为上一次我们只集中讲到你的焦虑跟忧郁，没有了解到这个恋爱方面的。嗯，
对，就是我和我男朋友就是两年前在一个就是一个组内的团契一个夏令营认识的，然后我们在同一个组刚好，然后后面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在一起嘛，然后呢我们现在就在一起要有两年了，然后呢我就发现就是我太多疑了，就尽管他对我很好，
他很照顾我，我还是总是胡思乱想，我是不信任他，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是我控制不住，我太多疑了，太敏感，太多疑。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就是之前就是我那段时间我之前有吃那个抗焦虑的药，然后西药，然后我跟他说，然后他然后当时他也觉得没什么，他说他能接受，然后后面就是吃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他就是说他担心我没什么问题，然后吃的反而不正常了，然后再加上当时那教会弟兄姐妹在那样说，我就自己停了那西药嘛，
嗯，
然后就是我昨天去看这个医生，就是看这个精神科的医生，然后他又给我开了就是西药，我刚才有吃，
嗯
嗯，然后说什么来着，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是我心态不好，还是我觉得太悲观了，这明明他就很爱我，就是别人也是说事实上他就是对我很好很爱我，但是我就忍不住，我就总是觉得他嫌弃我呢，这怎么回事啊，就是可是我太自卑，我总是觉得就是有时候我和他有一次出去玩嘛，然后带了那个相机，然后我那个相机那个摄像头那个盖子掉了，然后他就有一个反应，然后就是他就有点生气什么的，还有就是我吃东西就有东西会掉在我衣服上，我感觉他有点嫌弃我，然后我就比较害怕，就是害怕他嫌弃我，害怕他轻看我，但是他明明就对我很好，我也不知道我这是怎么回事。
所以你的问题我们之前也一直有这个探讨过，你的焦虑你的恐惧很多时候有过虑多疑的问题，所以我也记得我有跟你谈过，你要多发现自己，你小的时候就是一直好像很害怕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呢，就是会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有一些的要求，特别是爸爸吧，对吗？就是如果成绩不好你又很害怕，或者这一做的不够好你又很害怕爸爸不开心，这个我们之前也有讲过的，你记得吗？
记得。
嗯，记得。那我们如果今天呢你有这些的交友或者是对于自我价值的一些怀疑，很多的这些影响的部分我们都要看回你小的时候呢，你成长的这些的环境影响，而且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你这些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自己来进步了。因为呢我这样看听起来哈，您是初恋吗？你跟你这位男朋友你们是初恋？
初恋。
对对对，所以呢你会特别看重这个男朋友的因为他是你的初恋，第一你很珍惜，而且呢你也很担心自己做的不好，或者是你的一些我不知道外表啊一些动作呀行为呀让对方感觉哎呀你不可爱了，那你又很害怕他会离开你，这些对我们要先了解到，其实健康的恋爱关系当中我们怎么样跟这个另一半有一个好的沟通呢，第一点很重要的是你必须要先接纳你自己，就是要爱你自己，这个你先要去爱自己，你才会懂得爱你身边的人的。那这个你听得清楚吗？我再讲一次，对，你可以写下来的哦。我们，对了，你可以写下来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关于恋爱的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就是我们要先学会爱自己。
恋爱。 就是要先会接纳自己。
对，先接纳自己，去爱自己。
爱自己。
对，然后我才懂得怎么去爱别人。那所以姊妹，我为什么一直就鼓励你说你信主，你要跟主耶稣有一个正确的健康的关系跟认识。你信主呢，并不是一直想要，好像你小的时候你想要得到你身边人的爱，你就必须要去做得很好，必须要去好像我很大压力，功课要好，学习要好，我做的不好我就很害怕，我怕他会惩罚我，这些我就之前跟你说过，这些的观念你都要求主耶稣来帮助你改变过来。我们怎么
改变我的观念？
你的观念要改变过来。我们现在开始呢，你自己呢要先学接纳自己，就是就算我今天不完美，我都是被爱的，我都是可爱的。这个呢，你一定要每一天都要求主耶稣帮助我来把这个观念要深深的种植在我的心中，因为你一定要转变你的观念，你之后你的其他东西你才会有进步的空间啊。所以呢，这个无论现在你要看医生或是要吃药，你都需要帮助自己改变你的观念，就是我是可爱的，我是值得被爱的，虽然我不完美。因为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已经讲了很重要的一句经文，也说了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啊第八节，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你把它写下来哈。对，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如果那个是是是，对对，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呢，就是说耶稣没有在我们做的完美，或者是我们完全没有错误的这个状态里面他才为我们死。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我们都会有这些缺陷的。但是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牺牲，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所以这个就是上帝显明他的爱的这个方式。所以你要知道，这个才是我们基督教信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部分，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不完美，我们才需要主耶稣。对，所以今天姊妹你信主，你去追求信仰的成长，不是要如果我读经读不好，或者是我今天背经背不了，我就很害怕上帝惩罚，绝对不是的。这个你要改变，我跟你说过了，你今天要改变的你要重新相信呢，就是因为主耶稣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死，所以我是非常非常可贵的，我的生命，我的整个人都是一个很宝贵的人，所以我要好好的去爱我自己。对。那接纳自己的第一步就是这个，就是接纳你的不完整不完美。可以吗？对。那这个是第一步。第一步，当你做这个我们叫做转变观念吧，这个是一个操练来的啊。我们用圣经的话语来转变我们的观念。我们开始每一天我们都要祷告，求主耶稣的爱大大的充满我，让我知道虽然我不可爱，可是我是被主所爱的。我们每一天都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来开始那一天。然后呢，当你还有一些焦虑害怕走出来的时候呢，你就要用经文 好像我刚刚给你的这些圣经的话，我们来就是要去抵挡那些想法。当你又有害怕了，当你又有怀疑了，你就要把神的话就是拿出来，又来一次，在你的这个你的想法当中，你又来，我要相信我的感觉，这个我害怕，我求主帮助，因为主你已经说我是可爱的，就是每一次都要这样去帮助自己。当你这样一天一天的去操练自己的灵里面的操练，我们说让你里面就会强壮起来，就好像我们做运动，做运动就是会把你的肌肉也会强壮嘛，那你灵也是这样的，也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一直这样去操练，让你灵里面可以坚强，那你就开始会看到，当你对自己的这个观念转变了，你对你身边的人呢，你也会开始转变。对，你不用害怕你的男朋友不爱你，因为他爱你不是因为你多完美，你明白吗？
那他爱我是因为什么？他怎么说我心灵美？
他爱你是需要他因为他也需要被爱呀，每一个人都需要爱的，对不对？他爱你，可能他是欣赏你是一个，你可以问他他欣赏你什么地方，不是只接纳你可爱的一面，就算我有不可爱的地方，我们都去学习接纳，对吧？所以他去接纳你，你也同样的去接纳他，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呐。对呀，
是，
对呀，这就是彼此的一个，我们说是学习怎么样去爱的第一步。
因为我感觉就是我长得就算还比较好看的那一种，然后我就有点感觉他就只沉迷于我的外表，他就骗我说我心灵美。
这个就是你的错误的感觉。我就说你不要被感觉带着你走，你要用你要用神的话语带着你走，做一个有自信的人呐。我就告诉你了。姊妹，你22岁了，大学生了，你的自信你要把它培养出来。一个有自信的人才会吸引有自信的人跟你在一起的。自信就是不要再一直做一个好像什么事都很害怕，然后每一样事情都是家人为你打点，没有你自己的想法，没有主自己的这个意见什么的，这个你要改变，因为你已经是成年人了，你要培育自己的自信。自信来自哪里的？就是来自于我们是基督徒的话，那我们自信就来自于我接纳我自己，还有耶稣爱我，所以我可以很安全的去做我要做的，我想做的，对吗？去想讲我要讲的想法，而不是每一样东西就是我怕，我怕，我怕，我怕，我怕，我怕，怕是什么？怕就是你里面的这个小孩，就是你里面还没有长大，所以你什么都怕。对。但是今天你就要跟自己说，我已经是成年，我是大学生，我成长里面我有主耶稣在我里面的时候，我可以不用害怕。你自己必须要有这个决心，开始这样的一个操练，帮助自己改变，你才会有力量去面对你以后的人生的，因为你还有很长的人生，对吗？
是的。
对。你明白今天我跟你说的吗？
我明白，我听懂。
好啊，那姊妹，因为今天我还需要跟其他的听众连线，我先跟你谈到这。那我就希望今天给你的这个经文，你好好的把它写下来，贴在你的可以看见的地方，每一天都祷告的时候你就看着它来祷告，就是操练自己的灵性，你试试看。
好。谢谢老师。
对，不客气。好，我们继续跟进你的情况哈。谢谢吴姊妹的电话。
生命是神赐给你的礼物，怎样活是你送给神的礼物。 愿每位姊妹都能为主活出喜乐和灿烂，如花盛放。
如花盛放，喜乐的基础，神的话。如花盛放是一个姊妹成长的课程，在这样的一个栏目当中，我们希望和各位姊妹一同学习怎么样为神活出精彩灿烂的人生。借着思想我们与神，我们与自己，我们与别人，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要重整生命。各位姊妹，我不知道您对自己目前的生命状态呢是否满意呢？你会不会觉得自己现在是喜乐的、美丽的呢？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和你一同追求生命的长进。做一个喜乐、美丽的姊妹，是我们的心愿。可是，怎么样才可以活出喜乐和美丽呢？作为一位女性，只要能够明白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并且顺服神的心意，就可以得到神的祝福呢。而在圣经的经文当中，很多时候呢，都会将祝福这个词语翻译成快乐或是喜乐。也就是说，一个蒙福的人呢，就是一个喜乐的人，或是倒过来，一个喜乐的人实在呢是得到了神的祝福的。那说到这，我不知道姊妹你有没有留意，我们一直在用的词语都是喜乐而不是快乐呢？为什么呢？以下我们要先说说快乐和喜乐的不一样。我们要知道，喜乐是本质，快乐只是结果。快乐是快来快去的，而喜乐呢却是持久的。快乐容易受外在环境或是事物的影响，一个人遇到不好的事情，受到痛苦，就不会快乐了。可是喜乐却不受外在环境和事物的影响，一个人虽然遇到不好的事情，甚至受到痛苦，可是心中仍然会有平安和力量，还可以喜乐。就好像保罗和希拉，他们为传主的道，就算身在监牢，还能够喜乐的歌唱。喜乐是神的属性之一，神在喜乐仁爱当中创造了我们，他能够将喜乐的力量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他也喜悦我们喜乐。就好像诗篇104篇31节所说的，愿耶和华喜悦自己所造的。又好像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说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各位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是被爱的，神是在喜乐仁爱当中创造我们的，他喜悦我们，也希望我们活得喜乐。神愿意我们喜乐，可惜呀，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还是看见很多的女性活得不喜乐，她们觉得生命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和意义，感受不到生命的满足。当然，造成他们不喜乐的原因有很多，可是啊，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的生命还没有和创造他们的主联系上。另外一些女性呢，她们已经接受了耶稣作为生命的主，可是她们与自己、与神、与别人的关系 却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也没有办法享受到自由、释放和喜乐。要想要活出喜乐，我们就要从神的关系入手了，从神的话当中找答案了。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诗篇第一篇这么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诗篇第一篇将人分为两类，一类是义的人，一类是恶人。义人的特色呢，就是他们认识神，明辨是非，敢于持守真理公义，也经常思想神的律法。恶人的特色呢，却是他们不认识神，经常做恶事，他们的结果也必像堪比那样，最终会灰飞烟灭，烟消云散。义人的结果呢，就好像诗篇一篇三节所说的，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顺利。将这些形容套用在一个依靠神的姊妹身上，栽在溪水旁说的是他能够扎根在神的恩典当中，生命因为认识神而饱尝活水江河，神的话也成为了他源源不绝的养分，滋润他的生命。而按时结果子指的是他生命有成长，可以结出属灵的果子，生命可以祝福别人。至于叶子也不枯干，就表示呢，他生活里的枝枝节节，像人际关系、工作、家庭的角色都是井然有序的。各位姊妹，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生命呢是美丽的呢？让我们再读诗篇第一篇的第二节，看一看这个美丽生命的秘诀是什么。诗篇第一篇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这里告诉我们，要得到福气，要活出喜乐，答案不光是要认识神，关键是更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是的，能够聆听神的话，思想神的话，实行神的话，它是有福的，是有喜乐的力量的。相反，一个不能跟神有和谐关系的人，一个没有神话语的生命，就很容易会闹情绪和不稳定了。那么现在我们就要问自己，回想您的生平，有什么挫折和欲望使你落在飘忽无定的处境当中呢？什么会让你情绪不安？是外在的环境，还是内心的冲突？对于圣经中所说的喜乐，你又拥有多少呢？是很多、中间、很少，还是什么呢？而你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状态，又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你一直爱慕神的话，并在日常生活里实行出来，以至于无愧于神，还是你不太了解圣经，所以遇到生活上种种问题的时候呢，就以自己的意思为标准呢？盼望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我们一同多多的来认识神的话，好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多有平安和喜乐吧。
大家好，我是李天梦。李老师是心理咨询师，神学院客席讲师，婚姻及家庭治疗心理学博士候选人，也是美国婚姻及家庭治疗协会临床院士。每个月第四个星期四晚上，空中辅导邀请李天梦老师帮助您在婚姻家庭上成长，请密切留意辅导热线，热线号码是1322-9966-322，1322-9966-322。
弟兄姊妹，今天是礼拜二的节目，嘉言也想要把握今天的时间来分享一段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这样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哪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的人生呢，也的确会有很多的缠累，而在这呢，就是提醒我们呢，我们基督徒都有很多的重担。我们有重担本身呢，并不是一个罪恶，可是重担却会让我们基督徒分心，成为长进的障碍。其中其实最有害的一种阻碍呢，就是我们感觉到很灰心。我们要提醒自己啊，每一天我们都不要灰心丧志，我们也要有力量起来，活出主给我们每一天的使命。让我们也要学习好好照顾自己，祝福别人。特别呢，想要大家透过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你们自己要强壮起来，听了我们的教导之后呢，也要实践出来，让你自己生命成长，你的家庭也会持续的有所改变的。那我们今天呢，希望大家好好的记住这一段的经文，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可以呢透过热线与我们联系以外，还可以呢透过短信和电邮，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请大家呢在电邮上附上您的电话号，好让我们容易跟大家来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